我说一下，
嗯，
就是打坐到很奇怪的，因为我把他手的问题解决掉了，他是做到你我的心率表保持一个频道，就是在没有也没有背什么都没有，完全做到那里就是坐着啊。但是有时候念咒语的时候，偶尔打一下妄想我也不管他，反正就是这样过。
妄想不管它，但是你有一点还没有就要注意，就是你有一点就是不要注意自己怎么样，不要去观察自己怎么样，
这个都不要注意了，是吧？
对，这个是千万不要注意的。
心很平静也不注意这个。
当然不要注意啊，
好好好好，
就只有一个咒语，没有一个你怎么样的状态，不要这样啊。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好，更进一步了，咱要犯，
就是要这样的，只有咒语啊，
只有咒语。
我感觉到那个
不应该去感觉它啊，嗯。只有咒语，
旁边的人打嗝，我觉得就是我在打嗝呀。
别，只有咒语，不要做任何的联想
对
啊！修行这个事儿就是要偷心死劲。
好，偷心死劲。
对，
那就没事了。
看看大家有什么修行问题吗？没有修行问题，我们继续学习，真心直说。没事。
找人了，
找那个。有的人呢，打坐累啊，或者他觉得没有必要听，就可以不听，不要勉强。有的打坐多了，他也不是太想，或者是让他自己看，他很累，他不想看。但是现在也有好多的人，他不明白呀，为啥我们要说这个呢？就是好多人他不明白。他对于这个佛法呀，这为什么要见性啊，咋样是性啊，他就是好像是完全都弄不明白，就是地图还没认呢，反正是先走着。我们上一次说这个真心啊，有很多的名字啊，比如说叫如来藏、佛性、真如、法身、如如涅槃、如来法界、菩提心地。那么禅宗里面也有很多说这个真心的，比如说自己，我就想到了，我们上一次说只是略说，那么借着这个机会，就是把禅宗它的特点啊，就是在禅师在说法的时候呢，他能够亲切，因为禅宗到了这儿就是要亲证了，就是要亲证的。你这个事儿你是证了，是你自己的或者不是你自己的，所以禅师他在说法不会用教下的那些名词的理论说的非常的文绉绉，他是怎么亲切怎么来。所以说有一个最典型的称呼，什么叫做真心，就是自己还有剩下来的好多。所以在了这儿呢，我就把这个上午的时候又找了一些禅宗的这样的一种的例子告诉大家，是这个情况啊。比如说叫自己的马祖道一禅师，就是僧人就问嘛，如何是自己，我们现在问的是什么是明心见性啊，我们是这么问，僧人问的是如何是自己，他对于明心见性这个东西他知道大概是什么嘛，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证道，所以他就会问如何是自己。马祖道一说，你想在什么处觅，如你向什么处觅，那么则无自己。马祖道一说，自己尚不可得，更何况无自己。什么是自己啊，你想往什么地方去找啊，就是你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没有个自己咯，有个自己都不可得，何况没个自己呢，没个自己也不可得。这是马祖道一的关于正眼的，就是正法眼藏啊，正法眼藏，我有涅槃妙心，正法眼藏附主于汝，就是当时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大家都默然，迦摄破颜微笑，师尊就说了，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附主于汝，汝当护持传付将来啊。这是说的以心印心的，这里头就说了妙心，还说了一个正法眼藏。正法眼藏在教下就叫做正知见啊，就是关于真心这个东西也叫正眼，真心这个东西也叫正眼。这个福山法远禅师就有一次就说过，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君王得一以治天下，那僧得一祸患临身，积禅床下坐。还有一次上堂时说的是，诸佛出世建化建立化门啊，不是这个了，那是这个，诸佛出世建立化门，不离三身之眼，比如摩西手罗三目，何故一只水泄不通，资素难辨，一只大地全开，十方通畅，一只高低一顾，万类齐瞻，虽然若是本分那僧末路相逢，别具通天正眼使得。所以说三世诸佛不知有，离奴白姑却知有，且到离奴白姑知道个什么事，要会吗，什么什么什么。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福山法远禅师就说了，诸佛出世啊，他都说方便法，他说方便法会说三身，会说四智，也会说佛眼、法眼、人眼、肉眼、天眼、佛眼等等。那么摩西手罗 摩西手罗它有三只眼，摩西手罗是这个天王啊，天王它有三只眼，它除了有两只眼，它顶门上还有一只眼。一般来说用摩西手罗的第三只眼来形容，我们要聚眼，我们要聚眼，我们会知道，哦，这个是善知识，这个不是善，这个说的是正知见，这个说的不是正知见，我们说的学人自有学人眼，这个就叫做法眼。那么法眼要正啊，然后它就形容一只水泄不通难辨，一只大地全开十方通，一只高估高低一，还有一只高低一顾，他什么都能明白。虽然是这样，还有别具的一只眼，就是有一只眼它不在我们的思维里，那个东西就叫做正眼。所以说正眼三世诸佛都不敢说我有正眼，因为他一说就堕了。但是呢就是狐狸啊，就是白猫啊，就是牛啊之类的，他也具有这个。他为什么具有这个？因为佛性在他这儿没有失，所以叫三世诸佛不知道有，黎奴白姑却知道有。黎奴白姑到底知个什么事儿？要会吗？深秋什么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这个就不多解释了。还有一首诗曾经这么说过，有一个大德就说过，因为大家知道五台山那个地方啊，只要去五台山诚心的朝拜，一定会见到文殊菩萨，一定会得文殊菩萨的加持，然后见到文殊菩萨。然后有一个人就留了一首偈子在五台山，说无处青山不道场，何须帐侧李清凉，云中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就是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啊？只有五台山是道场吗？不是的，哪个地方都是道场。何需要我们就是那个就是非要去礼啊参礼啊参礼啊参礼到五台山这里来呀、啊？无处青山不道场，何须侧帐李清凉。纵然我们在参拜的时候突然天空中现了文殊的狮子啊，但是你要知道啊，这是祥瑞吗？不是祥瑞，这是着相啊。正眼观来非吉祥。这首诗写得很不错，但是他还留了一个尾巴，就是还有一个正眼观来，要应该是全体都是正眼，他还留了一个正眼的尾巴。就是什么叫正眼？就是用正知见，用正知见，这就是正法眼。还有一个就是五灯会员里面说的这一个法海利禅师，这个也很有意思。有一次啊，他是学佛，他是出家人，但是朝廷呢把他这个寺院给他处理了，把这个寺院给他变成了道家的，他就让他变成道士。都元未撤，所以说是说非，盖为不真，便乃分此分彼，我身尚且不有，身外何足道哉？一正眼观来一场笑剧，今则圣君垂旨，更僧寺做神霄，佛头上添个官，算来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横担主杖，高挂波囊，向无缝塔里安身立命，于无根树下笑月迎风，一任乘风仙客，驾鹤高人来此咒水什么什么的，他日成道什么什么，只恐不是玉，还违心吗？敬而屈拒啊，改名了真身。这是很有意思，就是朝廷下旨把这个庙改成了道观，然后他要升座给大家讲道。他说哎呀，都是因为没有撤，所以你们在这不服气，说的是佛教是对的，道不对，你们在这撤啊，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证得这个真心，所以你在这分此是佛这是道，佛这根本都没有，更何况佛外的这个道教呢也没有。所以呢正眼观来都是一场笑话，什么佛呀道啊什么的、穿僧衣啊穿道袍啊都是笑话。今天呢这个圣上有旨把这个僧人的寺院改成了道观，这个佛头上要给他添一个帽子给他戴起来，这有什么不行呢？也可以啊，以后呢我就担个扁帐，高挂着波囊，向无缝塔里面安身立命，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东西，这叫无缝塔，那个塔建要一层一层的，但是它是没有缝的，没有缝的塔，没有根的树，这个就是指的是佛教的这个究竟的真心。刚才不是说吗，没缝的塔，无根的树，以后我就在这儿安身立命，在无缝塔里面安身立命，在无根树下笑月迎风，就以后我就开始乘云仙客，鹤驾高人，我就是来这个地方啊，就是随便他们那些乘云仙客鹤驾高人来此又咒水啊又书符啊又做法呀、啊、什么的，我就随便他们，我反正是只管这个无缝塔中安身立命，无根树下笑月迎风，不管这些驾鹤高人来做他的法弄他的符什么的，我才不管他呢。然后说完了之后他符子一扔也还圆寂了。这个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就是他让把那个皇帝让把这个僧人呢改成道家，他说改呀改呀有什么不可呀，还做了一首诗，什么佛不佛道不道的，他们道家来随便他整他的道呗，我看看他真能整成什么道。这是说的妙心。还有主人翁这个也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公案，就是有一个瑞严禅师在无门关里有，他呢就是每天呢就是自己跟自己说话，每天叫主人公，然后自己说哎，然后说星星者他后不要受别人瞒，然后说哎好的，每天就这样自答自话。这就是瑞严禅师，人家是玄沙师辈就说这个弄金魂汉，但是也就是也很有意思，也很有意思，每天就这样自己叫，就说什么呢，我们的真心，这个心啊，真心这个不生不灭的才是真的，不要被其他的所迷惑，不要被其他的所迷惑，每天他都提醒自己，每天他都提醒自己。这个无底波的这个也是一个，他的公案是出自于一个义父道川禅师，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的是一个俗人，然后他喜欢那禅师说法，他就往那儿开始打坐，坐坐坐坐坐。但是他在那庙里头帮忙啊，由于这个干活干的不好，就遭那个师傅的打。结果师傅打他一下子开悟了，然后他就不要干俗职了，就开始依他出家了。然后他师傅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道川，因为他原来的名字呢叫做狄三。然后他师傅就告诉他，你以前叫狄三，现在给你叫道川。道川的这个川呢、啊、就跟那个三是一样的，你要是从此以后竖起脊梁把这个事儿大事儿一办，那你的道就像山川一样的在增啊增。如果你放倒了，你就依旧是狄三啊，就是说你要是原来是狄三，现在把这个狄三给它竖起来，就变成了道川了。他曾经做过一首诗，群英波尽一阳生，草木园林尽发蒙，唯有那僧无底波，一前成饭又成羹。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接受我们跟世间接触的时候有五蕴啊，有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也叫五音。我们接触到这个世间的时候就认假作真，有五类的认假作真，就是色受想行识，我们被色受想行识所蒙蔽，这就叫做五音。五音一切一切的音全部给它脱落尽，只要你脱落尽，那个阳就会生出来。也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把妄想啊只管给它打，妄想只管给它打，皮肤脱落尽，那个东西啊绝对就是真实，我们不用去求真实，不用去抓真实，我们只管让他皮肤脱落尽，那个东西他就会真实，这就叫群阴波尽一阳生。等到一阳生了之后，草木园林尽发蒙，那以后就开始生机勃勃了，这一切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到时候的话就可以起妙用。但是呢，虽然起了无尽无边，开始起妙用了，但是我这个无底波还是盛饭又吃羹啊，我还是原来那个人，我还是吃饭，该吃饭吃饭，该洗碗洗碗，还是那样的人，还是那个人，但是心不同了，就是人还是旧时人，只是行旅处不同。这是说的是开悟见性这个事儿，他的心不一样，你看着他可能还是倒霉的，还是有遭遇的，但是在他这儿他就是不一样。他的不一样呢，只有他知道他的这所谓的不一样。而且他这个不一样你看不出来，因为他这根本都没有一个我以前这样，我现在这样，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他连这个都没有。还有一个无根树的这一个，我们以前说过这个无根树的这一个。有一次啊，佛和七仙女儿一块儿游那个狮驼林，就是那个放那个沙门尸体的那个地方，然后七仙女就指着尸体说，尸在这里，人往什么去啊？然后有一个七仙女就说，哎呀，你在想什么呢，你在想什么呢，因为看到了尸体那个灵魂呢不就该走了吗？所以他说，尸在这里，人往什么处去？但是另外一个人就说，哎呀，你醒醒吧，你醒醒吧，这个尸这个地方不正好是佛性吗？你以为有个人可以走吗？这个尸在这里面，这正好是佛性啊。所以那个天女就跟他说，干什么干什么，大家就在这儿有一个入处了，就是人一口气上不来了，人要去哪里呀？我们就想，哎呀，我们要走了，我们心里好害怕。但是实际上的话，那个东西不生不灭，你活着的时候它视线的是活的样，你死的时候就视线是尸体样，那个尸体当体就是你的真心，离开尸体以外没有别的真心。所以大家都在这儿，各个有器物。然后呢，感得了地势天，那个就是老天爷啊，就给他散花了，说，哎呀，你们这几个七仙姐，就是七姐妹好厉害，你们有什么需要的吗？你们要是需要什么，我这个玉帝，我这个地势天，我就会就是尽自己的所能一辈子去供养你。那个七仙女就说了，我们家呀，这个基本的这些东西啊，衣食住行啊，这宝贝啊，什么都有，我只想管你要三个东西。第一个，我要一棵树， 这棵树子必须要没有根。第二，我要一片地，这片地必须要没有阴历阴阳。第三，我要一片，要一个山谷，这个山谷必须是有声音，它没有回响。那个皇帝士就说了，你要是有什么东西需要的，我都可以给你，但是你说的这三个东西我确实没有。我可以给你任何的东西，但是你说的这三个，无根的树子，没有阴阳的地，叫不响的山谷，我确实是没有。然后那个仙女说了，你连这个都没有，你怎么去帮助人呀？你要是没有这个，你怎么帮助人呢？地士很不明白，后来就把这个事儿给佛告状。佛说的，哎呀，你们乔师姐，就是我这几个弟子大阿罗汉都不知道这个意思，只有菩萨才知道。知道什么呀？知道的就是这个无根树子，无阴阳的地，叫不响的山谷，所以叫做无根树。无根树才是真正的牢固根地坚牢的这个树。用无根树来形容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妙而灵，灵而妙。还有这个无为国的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元印老人就讲过呀，梁山是一个原来是一个源头，人家问他家贼南方的时候如何啊？禅师就说了，拾得不为冤，拾得后呢，家贼南方，你知道家贼南方，你知道了就行啊，你知道了就好嘛。那知道以后呢？知道以后把它贬向无生国里，我们妄想好多呀，妄想好多怎么办呢？心动了怎么办呢？心动了怎么办啊？你知道心动就好，心动以后那应该怎么处理呀？贬到无生国里，你的心动了。我们又生了妄想，把它贬到无生国里是什么意思啊？没有妄想可生，没有心动这回事儿，生出来这就叫做无生国，叫做无为国。没有生过，没有生过，哪来的念头啊？哪来的妄想啊？哪来的家贼啊？你连个宝贝都没有，还说什么家贼啊？这里既没有宝贝可生，也没有家贼可抢。然后他说哦，那这个地方是这个无生国，是不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啊？禅师又说，哎，你可别死在这个无生上，你如果死在这儿，那就死水不藏龙了。你认为它什么都没有的是个枯寂，那就死水不藏龙了。那如何是活水呀？如何是活水呀？星波不作浪，星波不作浪，就是你去干什么去干什么去干去啊，你尽管去干啊，尽管去干，它也没有害到你啊。星波不作浪，他就想着这星波不作浪一定是说的心如如不动而能够启用万机，不离本位能够启用万机，对吧？但是我们启用万机的时候怎么能够不离本位啊？有的时候坐着坐着不是人都飘了吗？人都忘了吗？怎么能够就是不离本位而启用万机呢？所以他就说了，如果坐着突然忘了，清修倒月了，突然来了个大的妄想执着，突然来了大的贪嗔痴慢疑，来了大的惶恐，大的愤怒，那个时候怎么样啊？这个梁山源头就下来把住了这个僧人，说的，即便是清秋倒月，即便是有大的妄想执着，即便是你那有大的惶恐和害怕，他那也没有失却老僧袈裟脚，莫叫失却老僧袈裟脚。到底他怎么样？这个妄想这么大，没有不让他失却老僧的袈裟脚呢？到底什么叫呢？还是回到了那儿无生国呀？还是贬到这儿？贬到这儿，再怎么样清秋倒月和几滴的水和清波也好，作浪也好，都不曾失过老僧袈裟脚。老僧袈裟脚这个地方就是指的是真心。你们听，不知道能听明白不能？老僧袈裟脚就是指的是真心。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狂心影响了自己。狂生影响了自己，即便是这样，这个还是无声，还是虚幻的。我们现在就是被虚幻的这些妄想弄得就是坐立不安，每天都想除掉这个妄想，不知道这个妄想本就无声。如果我们认识到妄想是无声的，它就不能为害，久而久之它就不能，你越跟它作对，它越跟你为害。你也别跟它作对，你也别树立一个9999的，它自然的就不为害。而且你还要用它呀，你不用它，护妻的师兄怎么去做饭呢？我们怎么样掌握这个地方，你怎么样去帮助人呢？怎么样去跟别人去结缘呀？对不对呀？这也不是坏事啊。但是前提是你是怎么，你要是认假作真，你就起不了这个用。在无生国里面又不是死在无生这个地方。哎呀，说就不得不这么说了。这就是说禅宗里面关于真心啊这个地方上有好多好多种说法，它会换成不同的说法。为什么呀？它要根据人的情况，在当时当下这个人在干什么，他就一下子就拿来一个比喻来比喻你的真心。哎，这就是一个过来人，他就是能够这么亲切。这一块可能不大容易懂，有一些人可能不一定懂，容易懂。有什么问题没有？真心的名，说完了真心的名就要说什么是真心。但是呢，现在的人都功利得很，所以我把真心的功德先提到了 了前头。就是我们要认识真心，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真心啊？但实际上啊，修行人禅师在这一块说的并不多，这个支那禅师说的也不多。这有人就说了，或曰有心修，你们去找一下，有一个叫真心功德，很简短，说的不多。有心修因不宜功德，无心修因功德何来？就是我就是哎，我给寺院捐点钱，我做点好事去帮助人，对吧？我这个肯定能有好报的，对吧？我肯定能够有一个果报，我好的果报让我得到，对吧？这叫有心修因，这个这样的话我肯定会有功德，这个毫无疑问。但是你现在无心去做这些事儿，你怎么会有功德呢？怎么会有功德呢？这就叫无因，无心修因，功德何来？曰：有心修因得有为果，无心为因显性功德。此诸功德本来自具，妄复不显，今既妄除，功德现前。所以永嘉玄觉说的是：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乃是体中自具自性功德也。有心修因的那是有为果，对吧？我帮助一个人，我希望着将来他给我回报。那么无心为因，这个地方你修出来的功德是性，是性的功德，是真心的功德，是那个佛性他的所具备的功德。他的功德是什么？他的功德是遍一切处的，是本来你所具有的，这个东西是你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自在的，这样的一种的功德。但是这种的功德由于我们的妄想执着遮盖了，现在没有显。假如说你妄想消除了，如果你妄想消除了，这种功德自然现前。怎么现前呢？永嘉玄觉是这么说的：三身四智，这个功德是正法身、正报身、正化身，是正转八十成四智。而且呢在这个体中啊，它当下它就是圆通的，它当下都已经含聚了法报化三身。不信你看临济祖师怎么说的。临济祖师他是个活人，他还死啊，他又不是果地佛，但是临济祖师这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三身呢？元音老人齐老师经常说的，怎么说的？你一念心清净，是你屋里法身佛；你一念心无分别光，是你屋里报身佛；你一念心无差别光，是你屋里化身佛，是不是啊？所以在临济这个地方上就叫体中圆，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八解就是八种解脱，八种解脱，还有六通就是那个神通的这个，但是这个都是源于你的心地，都源于你的心地。八解六通心地印都是，就是只要是你的正法眼，那个所谓的八种解脱，所谓的六种神通，那都是迟早的事儿，都是迟早的事儿。关键是在于你心地的这个印，就是心地的这个法印能不能够印得上，能不能够印得上这个印证的这个印，印心的这个印。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是佛性它这个地方所具有的自性的功德，这个功德才是无量无边的。哪八解查一下吧，我这个没有查。八种解脱，八解脱你去查一下，八解脱你问一下豆包就知道了。丁福宝大词典也叫八倍舍，违背三界的烦恼而舍离之啊，解缚其系的八种禅定，三明六通啊，三明六通。如果你有三明六通，这样就具有八解脱的功德，具有八解脱的功德，能脱心律，故名解脱，也名倍舍。倍者倍。被比净洁无欲也，被比净洁无欲也，舍者舍是着心也。八倍舍，八种禅定就是为了舍弃三界染法系缚的八种禅定和八圣处一切十一切处依据之法门，这就是八种的禅定。第一什么什么，第一内有色外观色，第二内无色外观色，第三净解脱，第四空处解脱，第五是实处解脱，第六是无处有处解脱，没有一个处和不处的解脱，第七是非想非非想处解脱啊，这就是八种的，在八种地方的解脱，八种禅定说的就是八种禅定。第八灭尽定解脱，这就是说的是八种禅定啊，八种禅定。这八种禅定被舍了世间的欲望，所以叫八解脱。但是八解脱说的是八种禅定，跟我们说的解脱还不是一回事。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所谓的八解脱，所谓的六种神通都没有离开你的心，全部都是你的心，除了你的心根本都并不存在另外的八种解脱和六种的神通。所以说这都是体中自性具的自性的自体中自具的性功德，就是无心修因他得的这个功德，就是你我们要得到真心啊，真心我们要证真心，他的功德在什么？这个功德就是在你体中，你不用不假丝毫的造作而就圆聚了这样的功德，就圆聚了什么功德？三身四智八解六通圆聚了这样的功德。因为这些东西全部 都没有在你心外。这一段话大家有问题没有？有问题没有？无心修因为什么会有功德？无心修因正的是体，正的是真心的之体，真心的体，就真心的体这个地方上具有功德的，它具的这个功德是周遍的，是涵盖一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你正体的时候，这已经就具足了。为什么呀？因为所有的你所看到的世间的、出世间的一切的种种的功德都没有离开这个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些功德全是虚幻的。说白了就是全是虚幻的，虚幻的而又我们也不拒绝它起妙用，如是而已。也可能尤其是刚开始明心见性的人，他并不具备八解六通，他并不具备这些，他还早着呢。但是即便是这样，有个八解六通的人站到他跟前，他也丝毫不会动摇，他不会被他牵着就走了，不会像一个牛似的鼻子上拴个绳，一说神通一拽，一说神通两个字，就像牛，就像是绳把这个牛牵走了一样，这个牛嗖就跟着神通走了，一说入定嗖这个牛又跟着入定走了，一说明白开悟又嗖又跟着开悟走了，一说如如不动又跟着如如不动走了。世间的人是跟着名利走，出世间的人就跟着这些跑啊。要好好的实修，然后要明心见性，修到如如不动的所谓的正体，所谓的正体的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正体第一个功德就是不会被，所谓的正体第一个功德就是不会被牵着跑，因为他们是虚幻的，你何必呢？他即便有这些，他也不比你多一分，他们你没有这些，你也不比他少一分。第一个不会被这些牵着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有或者没有都是你的妙用，都是你的工具，有的好，没有有没有的好，全都是你的工具。所以要我们通过打坐是非常容易证真心的，但是就是证这个明心见性的已经是心中心法，已经是很容易了，但是大家就要树立这样的目标。现在大家通过打坐有几个情况，第一类普遍的就是说的，我要断世间的烦恼，我通过打坐我世间的烦恼确实少了很多，他在这得以为足，他就一直就干这个去了，然后他就去干世间的事儿去了，干了世间的事儿了，反正烦恼少了一些，但是你说他完全没有吗？他达不到，因为他没有见性啊。但是他就这样哗就错过了，就这样三年就过去了，他就是为了世间少一点烦恼，就这样做了世间的烦恼确实能少一点，但是他也没有考虑明心见性，从来不考虑，可惜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我们这都是说的心中心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是打坐要功夫，天天批评那些不打坐的，迁坐以后不打坐的人，他认为要一直坐一直坐，天天坐，实际上他自己坐的也很糟糕，天天在坐上睡觉，坐时间长了就坐皮的了，但是他就要一个坐相，这是要坐相的。还有剩下的就是要禅定相的呀，要神通相的呀，你没有神通，他说切滚一边去，他根本都不相信你，这一类的人是有的，求神通的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心态，求神通的人他就是要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通，你没有什么通马上你就是一个垃圾，他表面上不好意思说，心里他就是这么想的，是求神，实际上这样就断了他的法身慧命，而且他如果把他的这种知见说出来，他还断了别人的法身慧命，非常非常糟糕。所以说元音老人对于这个事多次的批判。
明白。
这种人他没有法眼，他只是看你有没有不同寻常的地方，他只是想看这个，这种人是很糟糕的。
那郭老师，有人说神通不用修，懂死的这个中阴身就有了，对吗？
你说的是鬼通，中阴身那个时候的话，是因为他的那个身，他的灵魂没有附到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的话他是聪明，因为他附到身体上了，他的粘着了，妄想执着就粘了，就死在那儿了，有一些固化了，所以说因为他要附到眼耳鼻舌身上啊，所以他就显得没有那么聪明，没有那个，没有，当他去掉了这个身体，他的脑子反应非常的快，就是不是脑子，就是他的思维啊转得非常的快，这是他的聪明是超过生前的，严格来说这类似于鬼通。
哦，这样
鬼通的特点也是没有身体，那你说的就抽象一点呗，你说的是风大，你感觉不到那个风，实际上它是意念啊，它是意念，中阴啊它的特点就是意念，它的意到哪儿它就去哪儿了。
为什么有些人聪明，有些人又蠢
些的？聪明的和蠢的，那就是过去式的。你要是说世间的这种的聪明和蠢，那是过去式的因果。但是在佛法这个地方上来讲，世间的这种聪明和蠢未必是佛法上的聪明和蠢，知道吧？所以佛教中有的时候反倒说下下人有上上智。世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就不说什么所知障之类的了，就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也不少，那还是因果。你是觉得你蠢是吗？你是觉得你不够聪明， 不够聪明有不够聪明的好。
就是说，就是说，
你对你来说的两个字送给你，勉励自己：大鱼，大鱼，多念大鱼。我们祖师叫大鱼，多念念，对你有加持力。你这你不是不够聪明，你是笨的还不够，再继续笨下去啊！
假如我要是投胎的时候没有选择这个神力，选择拿外一个神力的话，我会不会聪明一点？
你说的聪明是指的是世间的聪明，还是说
不管是世间还是出世间的聪明？
那不一样，世间的这种的聪明是看着聪明，他到时候他有蠢的时候，就是那高级知识分子被电诈骗的有的是啊。那你我都搞不清楚你说的世间的到底啥是聪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出世间的这个聪明要修行啊，要通过你的愿，通过你的修行啊。你越修行，你就这么说吧，修过心中心的，即便不开悟，下辈子你也容易接受大乘的教义，也容易比别人先开悟。
等于是有基础的了，就是说这一辈子修的心中心已经有基础了，下一辈子投胎过来，
你这辈子能修心中心，也是因为你以前有基础。
哦，也是因为
有基础。那你有基础到啥时候啊？
那也活，哎呦，要好多回才能够有这个神。
你这就是要这个基础，然后要有智慧，有智慧，最后的那个智慧是最顶点的智慧，那就是无智亦无德。
我有时候，郭老师，我以前读《金刚经》的时候，我读了读了，我就感觉我就在佛陀身边一样的，我就好像
错了。什么？你在佛陀身边啊？你啥叫你在佛陀身边？
好像我在佛陀身边听，
就是你就是佛，
我就是。
还在佛陀身边呢，你就这样在他身边，阿难在身边一直待了那么多年，阿难还没开悟呢，你往他身边蹭什么蹭啊？哪个不是佛？你满眼看的这些全都是佛，全都是佛，这是佛的法身，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躲都躲不开，这才是真实的。就这么说吧，你以为他那个样子是真实的？那个样子是报化非真佛。
报化非真佛，
报化报身和化身并不是真佛，法身无相，法身周遍一切，这个才是真佛。你是整的，你整的什么佛在天？
我无去不在
啊！对对呀、啊，所以你整佛在身边，你这离佛远了啊。
佛无去不在。
嗯，古禅师是这么说的嘛？日日抱佛眠嘛，天天那个从佛起，日日抱佛眠嘛。
然后两个人共饮一杯水
啊？好吧，好吧，为啥变成了两个人呢？就是你这一妄想分别呗，你这一分别取舍呗。古人的颂：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故知无心功大于有心也。
在座各位造多少座塔？静坐一须臾就是什么七宝塔？
对，
哇塞，随喜各位啊，你们好厉害！
恒沙七宝塔就是无量无量的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的那个就是有无量无量的七宝塔。但是即便是你做了功德，有无量无量的七宝塔，那些宝塔也毕竟是生灭法，它毕竟会化为尘。
毕竟化为尘。
即便你造了那么多功德啊，那些功德也毕竟是尘。所以说，你一念静心，这个地方呢是无量的，是大于恒沙七宝塔。这个地方呢，若人静坐一须臾，不是指如果我们理解就应该是这么说，我们的静坐一须臾是说的是坐下遇事不惑，那个是我们的静坐一须臾。
那要求就高了
啊，
遇事不惑，那要求就高。
那就什么了？
要求高了
你修心中心法，你多少比以前还是要改善一些。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洪州水疗和尚参马祖曾经问，他就问马祖如何是西来迪迪意啊，就是达摩他西来千辛万苦的西来，就是把佛的心意呢传到我们震旦来，传到我们中国来，那个如何是达摩的那个心意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就是这个真心到底是什么呀，佛想告诉我们的这个真心到底是什么呀，被马祖一踏倒，忽然发悟啊。这个公案是这么回事，就是他当时的参马祖就问如何是西来祖师西来意，马祖就说你想问祖师西来意，你就要恭恭敬敬的去礼拜，他就去礼拜，想要就是先礼拜，然后再向他去求问，让他当他正恭恭敬敬礼拜的时候，马祖当胸把他踏倒了，然后他摔到地上了之后，他就在这有个悟出了，起来之后拍着巴掌大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意，指向一毫头上识得根源去，就这么一就像一根毫毛，就这个地方上他就具足有百千三昧，他就具足有无量妙意，就这一丁点，只要这一毫头我们有所心相契，就足够了，就生生世世就可以消歇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真心的这个功德是无量的。 这个了所谓的了生死啊，出轮回啊，它不是虚的，它不是虚的，它是确实的，确实的。只要我们有一虚一丝毫的认识到这个地方确实是没有什么生和死，就像他被踏倒当时的时候，唰一下子忘心顿歇，忘心顿歇，所以他倒在地上，他自己在那拍着巴掌大笑。这就是马祖，他也很能接人。我最佩服的就是马祖的这一则公案。马祖不会告诉他什么西来意不可得，或者说有一个西来意，马祖既不会说有，也不会说无。马祖先让他礼拜，先让他礼拜，然后他礼拜着，马祖又给他踏倒。这个马祖收拾人一溜一溜的，对对，那不是的，他不是直接踹，他要是直接踹也未必呢。他正在他礼拜的时候，他正礼拜的，他诚心的想要为了这个千里迢迢的过来，要礼拜了，要好好的问你，把所有的恭敬心啊，什么心啊，都凝住在这个礼拜上，让马祖一下子给踹倒了。
那踹一下他悟了，确实古代人怎么那么聪明，
那也是他有经过好多好多辛苦的，你总要经过一些辛苦。我们现在修心中心，只要你千坐不间断，只要你坐上不散手印，我们现在的辛苦就是跟自己的心做斗争，不是别的。怎么样跟自己的心做斗争？ 一句咒语就只管持咒，只管持咒，就这样去轻呼那个心，轻呼那个心，就把那个心的那种的执拗劲儿给扭过来了，给逆转过来了。
哎，郭老师，你有没有有时候也有冲动想打谁的一巴掌？
现在就想打你一巴掌，你是想这么说吗？我觉得你这种是引诱式提问，就巴不得我打你。不对，你是一。你说啊，对对对，我们的师兄们到了这儿都是这种贱贱的样子，低贱的贱。你跟佛本来不差毫丝毫，你就是说的非要让人家这样搞你，不是这样的，你自己的心的问题，你自己搞你自己，是踹你踹你疼我的手呢，还疼我的脚，
不会下脚啊。他还没反应过来呢，他的心思都在躲在西来意上，那我们还不配被踹哦。
所以水疗和尚说百千三昧无量妙意指向一毛头上去啊，这么有意思。变一时时的根源去，然后坐礼而退。智纳禅师就说了，你看，所以啊，这个功德不是马祖给他的，这个功德从来不从外来，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是本身本自具足的。是啊，当然是了，你不打开咋说的这个话，百千三昧无量妙意怎么能够在一毛头上一得十道根源了？我从一个汗毛这我就可以十道根源，从一根一个毛头上，我都可以拾到一切诸法的根源，我咋拾到啊？说的这个就是见性的事了。就这么说吧，你不要说他见性，应该说他面南看到了北斗。
马祖踹他一脚，算不算故意伤害罪？暴了是吧？
我可无语。
哎，别说马祖胖了，马祖对那个白道上白成是白子的，捏鼻子捏他了，
捏他的鼻子，那马祖还是挺那个的，挺武断的。马祖捏百丈的鼻子嘛，还有那个后来马祖还就是跟那个邓引峰推个车干活，马祖在路边坐着，就像我们这个斋堂边上的在那坐着，马祖的脚伸着，邓引峰推车过去，邓引峰说你收收脚，马祖说我的脚既然伸出去了我就不收回来，邓引峰说那我的车既然推到这儿了我就不推回去，他就从马祖的脚上压过去了。第二天然后马祖就让召集大家在法堂相见，拿着一个斧子说刚才是谁推着车从我脚上压过去的，然后那个邓引峰就脖子一伸嘛，是某甲，你砍啊你砍啊，马祖撂下斧子走了嘛。捏鼻子的是那个野鸭子呢，你看到了什么？看到了野鸭子，现在呢野鸭子还在吗？野鸭子飞走了，飞走了吗？就捏他的鼻子，他好疼好疼好疼啊，好疼啊，他说哎呦好疼啊，马祖说你又说飞走了，正在捏着他好疼的，他说啊、哦、好疼好疼啊，马祖说你又说他飞走了，飞走了吗？明明正疼着呢，飞走什么飞走啊。
你们不能这样说，我们现在人就差这一脚踹。
不是我们现在的人，那时候的禅师啊，那时候的禅师啊，他们是就是学了戒学了经教，人家出家已久，人家的心是正的，人家有那僧团，人家有明眼善知识，人家就差这一下子跟我们，而且人家经过了好多好多年，禅堂里都待了多少年，还有的呢最开始的那些人的性情非常的秉直非常的纯厚，我们现在的人什么叽里拐弯的心呢？他跟你学了三年心中心，你都不知道他想啥，他嘴上不说的，他心里头捯饬的都是别的东西，信的是别的，信的是道，信的 的是中医，信的是易经，就顺便来学一下子而已，得到点什么法术，不知道他想干啥呢，有的是。
哇，那就
现在的人啊，缺乏的还是就是绵密的修完心中心，还是应该这样。
那就不是一脚踹的问题了。
那当然了，不是一脚踹的，得三年每天两小时打坐，
踹他十脚的，踹他十脚的没用。
嗯，希望你不是这样的。
我就自己踹自己。
踹完了以后怎么样啦？
你又是设陷阱。
你刚才问人家是不是打开了？郭老师告诉你打开了呀，那你呢？你怎么样了？
陷阱。
那你不能老怕陷阱吧，你自己就是个陷阱。陷阱，那你说一句吧，避开这个陷阱。
我就是缺这一脚踹，别的踹了一脚。
你踹他一脚。
对呀。
你不是缺了一脚踹，你就很像是多了想被踹一脚，多了这个东西。
想被踹。
多了，你就是多了。
就多了个想踹脚的念头，把这个念头给他踹了，对吧？
我感觉你的意思就是我没打开呀，我还差一点，
就差这一脚，
我就差这一脚。
对，
就是因为你多了，所以你差一点，知道吗？
对，
就是因为你多了，你多了一个什么呢？你多了一个，我就差这一点，就是这个，你的思维就是那个思维意识，你的思维意识，第一个，你的情况，哎呀，你的情况我都跟你说过，他就是典型的世智变聪，特别特别蠢的，在佛法这里来，绝对一个特别蠢的一个典型。我这么，不过他的心量大，我这么说他，他没事儿，因为他毕竟是过了千座了，他有这个力量。
哎，这他都追你，我跟你讲。
他不会追我的，他不会的。你踹踹试试嘛，你踹踹试试。这个事儿哪是别人踹的呀？那临济鹤德山棒，他也不是每一个鹤下棒下都出的人才的，但是那样容易出人才而已，还是要靠自己啊。
你们比较练，腿夹断了的。
那不是论这个硬功夫，是你肯不肯，肯不肯把自己的那个东西给放下，肯定就是这个放下的是你心里头最不舍得放啊那些的东西，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要痛彻嘛，你自己要痛彻才行。所以我们打坐不要去关心你念坐的持咒的时候正在干什么，你关心那玩意儿干啥呢？那玩意儿都是闲家具，就只管持咒就行了，只管持咒，不要有留任何的成见，不要留任何的成见，按照世俗的说法，成见不要有成见，只管持咒，坐下傻傻的。
不能这样理解，就是
这
个马
不能。哎呀，
这个马主呢，他也不是见人就踹，他是不是看到这个水疗和尚到时机了，该踹他了？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你到时机了还是没到？如果不到这儿，你就是理解全部都没有用，你就是三年都一直在这样去搞，现在就是搞了这么长时间，你自己的时机到哪儿了？
哦，
你不到这儿，你看什么东西都没有用啊。
嗯，明白了，多此一举，
但愿吧。
嗯，好，谢谢老师。
四祖为懒容禅师曰：“夫百千法门，同归方寸，河沙功德总在心源呀！一切戒定慧神通变化，悉自具足，不离汝心。”这就是说，我们要见性，万法归的是归到了你这个心，归到了这儿。你真心是含摄了这些的，含摄了这些的，你还用忙着去做什么功德？你不做那些功德，那些功德也是你家里的，也是你自己屋里头的，他没在你之外。这个不是真心直说的，这是我找的。嗯，当时的时候，阿难在楞严经里面开悟的时候，楞严经就这么形容嘛：身心荡然，得无挂碍。这时候大众自知是心是遍一切处的，见一切处，见十方全都是空的，不可得的，就像是观掌手掌里头所持的树叶一样。这世间的一切的东西，十方一切的东西，都是像这个树叶一样，没有啥了不起的。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毕竟空的，所有的这些东西，种种的现象，全都是佛性。这个心遍含十方，涵括十方，涵括十方啊！再观这个父母所生的这个身，就像一个小微尘，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在不在，它在不在根本都不重要，就像是巨海里头的一个小小的泡沫，起灭无从了知，了然自知，或本妙心。所以说真心的功德呀，它是无量无量的那种的妙处啊，无可言说的那种的妙处。不是你去攀缘去弄了一个什么，然后得到了一个什么，得到了一个什么，自己又自喜，别人又羡慕，绝对不是的。这些东西在真心跟前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廉价的，廉价到像巨海里的浮欧一样廉价。而且真心可以体现在你是穷是富都可以， 可以，是死是活都可以，有功夫没功夫都可以。这是四祖说的，四祖对懒荣说的。然后达摩血脉论里面还说过，若欲见佛须是见性，性即是佛。如果不见性，念佛诵经持斋持戒也没有用处。为什么呀？你得到的那些利益它会消到，它会消耗，消耗了它又没了，它是生灭法，哪有一个长长久久的利益啊？只有真心这个地方上才是长长久久的，其他的这些利益啊都不是长长久久的。而见性的人呢，不光是这个福空，而且他的罪也空，他没有任何的思想负担，无所挂碍，虽在世间不为世间所染。你看那个佛经里面讲的那几个有名的，比如说像央觉摩罗，央觉摩罗那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你去找那个孕妇，你跟那个孕妇说，无始劫来你央觉摩罗从未杀过生啊，不光是我释迦牟尼佛从未说过法，你从未杀过生啊。所以说不光是福空，而且罪也空。还有那个就是这个永师菩萨，他犯了重戒，最后毗卢多菩萨告诉他的也是这个道理，也是这个道理，是告诉他的这个他的性质是空啊，他的性质是空啊，是这样来消他的，让他理解到这儿。理解他既然是空了，是不是胡作非为啊？不是，既然是空了，你想要求什么？你想要得什么呀？你不惜代价的去这样干，何必呢？有什么必要呢？这个地方啊，这个真心这个原。支那禅师也没多说，他就说了一个，如果从不光经典上来说真心的功德除外，那么从祖师的来说的话，无心的功德很多，但好事相功德者于无心功德不自不生性耳，就是无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但是他想要事相功德的，他在无心功德这个地方上他没办法生性，因为他天天都赶着忙着去做功德，他才不相信有一个无心的功德。无心的功德是什么呀？只要我们修过心中心的，即便你没有明心见性，也会体现到那么一点点，就是哎，这个东西我好像是得不到也没什么，这个地方就类似于无心的功德了。以前的时候得不到多难受啊，以前的时候不能按照你的意思多难受啊，现在没有按照你的意思也没什么，也可以了。就这个地方上你再深化一下，这个地方上跟见性就有相似之处了，就有相关之处了，这个地方就是无心的这个功德，没有什么，本来它也没有什么，我们的真心面目本来也没有什么，没有丝毫丝毫的面和相，没有丝毫丝毫的我们所能索取的，这个东西的功德变一切住，怎么怎么样都没有什么。那如果什么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的话，那任何的事儿都是锦上添花，都是添砖加瓦，那个时候就叫无量的妙用了。这是说真心功德的，就专门给求功德的人说的，介绍了这么多，这就是这一节纯粹是卖真心，这叫贱卖真心，因为真心的功德不配我们去，我们只要这么一想，实际上已经昧却了，就是这样，它的功德是就是这样无量无边，就像是广大的虚空，我们说哎太阳，我们把那个虚空啊就给它缩小成太阳那么小了，它本来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这一个如果对于不懂的人，他觉得像是就是在给他描述真心有多大的功德，实际上呢这是在贱卖真心，也就是实际上你要是在这地方上讨取功德，你也贱卖了你自己。这个地方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要是有想比较功德的，咱们比较比较，我看看试试也行，看看这一段真心功德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回到真心妙体，刚才说了名，真心之名，按照那个真心直说，下一个本来应该是真心妙体了，在第几页，对，或曰真心已知名字，其体如何耶？曰放光般若经云，般若无所有相，无生灭相，其心论云，什么书？真心直说，起信论云，真如自体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毕竟长恒，从本以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据此经论，真心本体超出因果，通贯古今，不立凡圣，无助对待，如太虚空，遍一切处。这个先看上面的吧，先看上面的吧。我们这一节叫做真心妙体，真心的名字有好多，上面已经说了，佛教的经典里面怎么叫真心的，如来藏啊，总持啊等等。那么禅宗是怎么叫真心的？有说自己，有说正眼，有说无底波，有说无根树。真心的名字是这样了，到底真心它的体是什么？就是到底真心是什么呢？真心的本质是什么呢？然后源于支那禅师就引用了放光般若经说的，所谓的真心，所谓的真心就是般若，所谓的般若它就是一切一切的相，它并没有这一切一切的相，般若无所有相，就是 是般若是无相的，它丝毫丝毫跟任何的相不相沾染。由于它跟丝毫的相不相沾染，所以它不生也不灭。我们要的什么东西生了生了生了，实际上是非常愚蠢的，因为你生了的那个东西总会灭，从来没有生过那个东西从来没有灭过，而且它可以起妙龄，它还可以吃饭呢，还可以睡觉啊，甚至还可以挣钱，甚至还可以吵架。这个东西是妙龄，但是我们不要在生灭里去讨，我们的心也不要去追逐那个生灭，去追逐那个生灭，生个什么东西它也要灭，说到最后那个佛还要退位呢。所以真心的体是什么？真心的体是无所有相，无生灭相。起心论，大乘起心论，大乘起心论。哎，那个就是这个大乘起心论，就是马明菩萨看这些人学着学着，我这个依据是赵朴初的佛教常识问答，就是这些人学着学着就学的什么呀，他不是实修了，他只学了佛的形式，而他失去了佛的本体，失去了佛的那个精髓。那么他的形式是什么呀？脱衣食钵化缘啊，就学了这些，学了一些小乘的思维，苦空无常，让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确实是十二因缘的前面后面的那些生老病死是怎么来的，是从这样这样来的，看到他的无常，去观察观察他的无常，观察他的苦，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觉察得到的。但是呢，就是就这样再去修修修修，就变成了这样了，就变成了这样了，然后就是去躲避着去修禅定了。然后马明菩萨就出来说，这样不行，这样佛法就失去了。所以他就叫造了一个，他先造的这个论，从这开始那个论后来越来越多，他先造的这个论就叫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反复的给大家宣扬这个大乘，反复的给大家宣扬这个大乘教义。这个大乘教义就是这么说的，所谓的真如，真如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是凡夫没有减少，声闻也没有减少，缘觉也没有减少，菩萨也没有减少，然后诸佛也没有增加，就是这个东西。先要告诉你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说了吗？你要信呐、啊，信为道义。先告诉你的就是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以前生的，它也不是后面灭了，它也不是前面的生的什么的，它也不是前面生了什么，它也不是后面我们给它灭了，它也不是这个。它这个东西，由于它不在生灭里，所以它是亘古长存的，亘古长存的。我们对于亘古长存，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不一样了，思想啊、身体啊什么都不一样了。但是你可以发现，过去的你跟现在的你不一样的那个东西它没有变。或者我们以恒河作为一个，从那个真心那个楞严经里的那个恒河作为一个比喻来说的话，恒河旁边的人那个千流不息都有变化，但是那个恒河没有变呀。哎，这就是那个体相对于其他的那个体是没有变的。释迦牟尼佛睹明心悟道也是这样，因为他过去是不管是作为鹿啊象啊马呀，那个时候跟现在睁眼睛看的这个星还是这个星，他从这个星上他看到，他想到了这个能看见的这个东西，他没有变，他是从星的那个他感悟到了这个，感悟到了，他显发了这个真心，他就说哦，原来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所以这叫毕竟长恒，从本以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就是这一切的功德都是含括在性内。不过这个地方啊，要是这么说，还有一句更难听的话，不光满足一切功德，如果你有心去求取，有心去造作，这个性也含有一切的罪业，所有的都是从这个都包含在内，没有什么不包含在内。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凡夫很痛苦是，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个我们的性啊、不增不减、永恒存在的，他立刻就得到了无碍，是吧？
他立刻就得到了什么？
无碍，
自在无碍。
你这个就是生了一个自在无碍
啊。那作为凡夫来讲，那他要想了知这个本自存在的东西，对于他来讲有什么样的受益？
天哪，我不知道，你们谁能拿个？赶快，周志斌，你能回答不能？
因为我知道老
我就是这个东西，我会跟他说，你受不了意，你受不了，别搞了。
对，他是受不了意的，但是我们的凡夫他是有为的，就像老师刚才说的，我们的凡夫功利心太重，所以您今天用玉钩签给我们讲真如的功德是吧？
你不要这么说话，我听着可别扭。哎呀，你就说说你就行了，不管那个凡夫了，不要心系凡夫，你就说说你咋的就行了。
对呀、啊，就是，但是呢，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啊，老师，就是在小乘啊，我们所说的小乘，它是在诠释我们苦的原因
啊。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小乘对于凡夫还是适合的，是吗？是不是啊？如果是的话，我同意你。
其实这个大乘也是适合的，
我们都是从苦集灭道出来的，
对，
我们必须要先苦集灭道。
这个大乘。 秤也是实合的。我是讲我的理解啊，如果不对老师给我指正啊。我认为在大秤这块子实际上是给我们凡夫讲一下果是什么，而、啊、我们的就是说人们眼中的小秤，它是在讲你没有达到果的原因是什么，你无明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有了无明的原因，
完全听不懂
那这是我的理解啊。
你这些理解什么的放到一边，就考虑你自己的事儿。你为什么要学佛，有什么样的因缘，然后你有哪些没有解决的，说点实在的，这些东西还是忘了它。虽然我很愿意跟你讨论，但是忘了它，应该忘了它，忘了它正的会快一点。
好的好的啊，好，谢谢老师。
从你刚才说的那些里头，你只要记住一个就行了。既然我们要的是这个长恒的不生不灭的，所有生灭的东西我们就不要，不稀罕，别玩它。比如说哎，我这一座做得好，这属于生灭法，不要玩。我现在的心情好了，烦恼少了，还是生灭法，不要这么玩。只要是生灭法的我们都不要，不稀罕就好了。我的心不动了，还是生灭法。
是的是的，就是当我们在这个正缘起时候，最终得到的结果也是让我们放下这个抓取的心。
不对不对，你说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小正的，根本都不是，你压根就不存在你放下的那颗心，还你要最终放下这颗心呢，不存在开始，也不存在最后，也不存在你最终放下的这颗心。
哎，是因为我们的妄心是生的，我们它也有灭去。
你误以为它生了。
是的，竟因为我们误以为它生，所以如幻有。佛陀不也说吗？如梦幻泡影。
那你证到如幻没有？没有的话，就踏踏实实的去证去。其他的这些的没有用的，先搁到一边。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要不然你打坐可能累得慌，打坐会累。
嗯，
就是你的思维理解如梦幻泡影。我觉得是这个起心论，大家有什么没有？起心论主要说的是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没有增减，毕竟长恒自信涵盖一切，说了这三点，这个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再看下一段啊。据此经论，真心本体超出因果，通贯古今，不立凡圣，没有住对待，如太虚空遍一切处，妙体宁寂，觉住细论，不生不灭，非有非无，不动不摇，湛然常住，唤作旧日主人公，唤作微音那盼人，又名空劫前自己，一种平怀无私纤毫侠义，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万象森罗染净诸法皆从中出。哎呀，这个支那禅师真挺能说的，我都说不出来了这些。按照这个古时候的这些，按照佛经，按照祖师大德的论，那么真心禅师支那禅师就说了，这个真心的本体不是因果，它超出了因果。你看我们被因果扣着，我们逃不出去啊，逃不出去啊。那个阅微草堂笔记就说了嘛，我做了坏事，然后呢我很心里非常的罪过感很强，我就去不停的做好事，不停的做好事，拼命的做好事。他死了以后，阎王爷说不行的，你这个好事归好事，坏事归坏事。你以为好事能消掉，那就是好事有好事的果，自然的，但是坏事也有坏事的果，那你怎么整啊？所以这个东西你咋办呢？除非你去正果正道，压根就没有因果，这就没事了。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弄不完的，阎王爷都这么说了，你咋整？所以真心本体超出因果，它超出了因果，它也超出了时间相啊，通贯古今，不管是古不管是今，它是一个，不是两个。不是说的古好今不好，现在科学认为今好古不好，古时候是垃圾，没有现在。你看现在社会在进步，社会一直在进步，发明了这么多东西，这是一种观点。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古时候好，古时候的人心朴实，善古天真啊，那时候就是特别好，我们应该追远那时候的圣贤。你看看周朝的那时候多好啊，对吧？你看现在礼崩乐坏，完了完了，这些人心就不行了。你看看两种观点，但是这个事儿超越了因果，也超越了古今。没有古没有今，再怎么古再怎么今，人心还是这个人心，还是这个人心，还是这个忧悲喜苦恼，还是这些不利啊。还有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龙也是古代过来的龙吧？
你可能是古代过来的猪但是猪的佛性也没少一分，好吧？
也行啊
好吧好吧，那就不用说了。超出因果，通贯古今，不立凡圣，无助对待我们的心啊。你要是修行啊，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佛这个地方是不立凡圣的，是我们在立凡圣，我们在立凡圣。我们立一个圣是要向他学习，学习的什么？学习的是圣人的这种不立凡圣的知见，学习的是圣人的这种不立凡圣的心态，这就是我们应该学的。所以叫淡尽凡情，不做圣解，不立凡圣， 本无诸对待，我们总是靠对待。我打坐了我就对治妄想了，我打坐了就对治烦恼了，我打坐了就对治发脾气了，我观照了我就对治什么了，我念个咒我就对治什么了。这个对待是咱们修大乘佛法修明心见性的里面的最小乘的一种的，就是属于是下乘，属于是如果对治即落下乘，元音老人说的，我特喜欢这样的话。元音老人说，如果我们总是在对治就落下乘，我今天不定我修个第三印，明天我觉得菩提心不对了我再修个第一印，后天我觉得魔障干扰了我再修个第五印，要不然我觉得我念的咒语可能少了我再搞个补阙真言啊，要不然的话我这个淫欲心起来我再搞个楞严咒心。哎呀，就一天到晚的就这么多咒，忙来忙去忙得要死的，就在这对峙。而真心的这个地方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个东西你对待，也不存在你对待的这个东西，它没有相对，没有一个相对，没有一个刀斩掉一个坏蛋，不存在一个刀割掉一个肉瘤，不存在这个东西，既没有那个肉瘤也没有这个刀，既没有那个病也没有这个药。哎，真心就是这个特点，这多好啊，这就是大休息处了，这就是大休歇处了。你说的简单就是对待的是复杂，不管是心中心法还是其他的法，归元无二路都是为了让你认得真心的，都是为了让你明心见性的，都是为了让你超出因果的。不立凡圣无处对待，如太虚空遍一切处，如太虚空就是像虚空像那个太虚一样的遍一切处。我们如果比如有个杯子，那这个杯子它有形有状，那它就不是遍一切处了。如果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有落处就不是遍一切处了，心不用有落处，不用有任何的落处，落到圣上，落到定上，落到等等的等等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那就是像太虚空一样，遍一切处都没有离开我们的心。妙体凝寂，妙体凝寂就说的真心的这个体，它本身的这个体，它是寂静的，它不沾染什么东西的。你说任何的东西，那都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污染，这叫觉诸细论。说任何的一句话都叫细论，都叫细论，觉诸细论。比如你说简单的不得了，细论，我们怎么描述它就是都是细论。禅师这么说，好个风流话不成，这句话说哇，这个太风流了，话不了啊。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还是细论。那真心凝寂觉诸细论，就这也是不得已的细论，就是这样的。虽然说是细论，但是禅宗还是留了无量无边的细论的这些言语来帮助你来。打消你的妄想，帮助你去指的那个东西。不生不灭，不是一个生的东西，不是一个灭的东西，不是生了智慧，不是灭了烦恼，不是有性可见，不是无性可见。不动不摇，心动了，我让那个心动的让它不动，你照样是动。不动不摇，湛然常住。有的时候把它叫做旧日的主人翁，换作旧日主人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主人翁啊，还有的叫威因那叛人，威因那叛人，威因佛以前，威因王以前的那个时候的，威因王以前的那个就是本自具足的，是这个意思。又叫空劫前自己，成住坏空，这个世间的一切的住法它都是成住坏空。那么在空劫以前的那个，还就是一切连空还没有开始产生的时候，连虚空还没有产生的时候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呀？这都是用来形容佛性的。但是怎么形容这个地方的，它就是一种形容。实际上的话它不用形容什么，这叫一种平怀，一种平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形容，但是你也是具足的，这叫一种平怀。无纤毫狭义，就是它并不存在有一种的沾染，有一种的利，比如说立一个佛法能救度众生啊，他不立这个东西，不立这个东西，所以他可以救度无量无边众生。所以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万象森罗染净诸法皆从中出，皆从这里头出来。就是这个地方说的是佛性涵盖万法，这个地方跟道家说的无中生有不是一回事。不要看着无中生有就在那儿跟那个道家去联系，一个无的东西怎么能生出有啊？按照科学的逻辑你是逻辑不起来的，只能从有中生起有，从无这个地方咋能生出有啊？如果从无能生出有，那沙子也能出油了，沙子也能蒸成米饭了，那都搞混了呀，对不对呀？有跟无是对立的东西，要么无中生无，要么无可以生无，要么有可以生有啊。所以他说的一切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万象森罗染净诸法，说的是佛性的本体是一种平怀，没有纤毫瑕疵，然后这一切全都是他的相啊。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这一段说的都是真心，真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个什么物件啊？是你打坐好的那一座呀，还是你打坐坏的那一座呀？是你有妄想的那一座，还是没妄想的这一座？你天天在这倒腾啥呢你？是吧？是你爆炸的那个，还是不爆炸的那个？对吧？所以这个地方是容不得见和不见的。说什么见和不见啊？这是说的是性。所以圆觉经说，善男子，无上法王，由大陀罗尼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就是说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呀？就是知识空华，既无轮转，就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圆觉。从这个地方上流出一切真如、菩提、涅槃和般若智慧，还有教授菩萨等等等等的，可以救度无量无边众生的菩萨，都是从这儿流出的，就叫圆觉。圆觉就是无觉而觉，这个东西叫做圆觉。再说就是知识空华，既无轮转。再说的就是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知幻即离。对对对，不假见次，亦无方便。是爆炸的那个还是没爆炸的那个？对，入定的那个和没入定的那个，大家都在这搞什么呢？一天到晚在这搞这个东西。你修心入心法本来很容易开悟，你看你在这些上浪费心神，是你想打坐的那个还是不想打坐的这个，照样是浪费心神。搞生灭的能手，个个都是搞生灭法的小能手，没有要这些，你又是没有要这些，照样是在生灭法里，那是属于灭。归峰禅师说的是，心也者冲虚妙脆，秉幻灵明，无去无来，明通三际，非中非外，洞彻十方。不是洞彻十方，什么洞彻十方？了无一物可得，不生不灭，其四山之可，四山就是指的地水火风啊，这是我们的身体所能害的，是物质世界所能害的，是一切境界所能害的，不能，怎么能是呢？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就害不到我们了，那什么东西都害不到。离性离相，心五色之能盲。哦，后面说的好玩，前面的这个就是大家都心是冲虚的，妙脆的，妙脆的就是它是灵妙的，它有作用，但是它是妙的，不可得的。秉幻灵明，它可以很灵巧，但是你又抓不住它，它没有来没有去。明通三际，你心一想，过去现在未来，这不就明通三际吗？非中非外，并不是中间的，也不是外面的。我们现在有个学佛的，不知道从哪儿听的，向内求，说着可像那回事了。什么内啊？我马上就说，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我说祖师说的，他就傻眼了。什么向内求啊？求什么呀？你向内求，你看到你的心是什么呀？你看不到你的心，你只看到你的心的波动，还不是你的真心。你的真心没有任何的相貌，没有形，没有相，没有处所。你向内求个什么求啊？哪儿出来的什么词呢？哎呀，我这么说得罪他们不啊？这还挺普遍的了。现在
还有一个词叫做活在当下
啊，活在当下。
是啊，
这两个词
我一听我头就打转转的。
嗯，向内求在心中心的多，心中心说活在当下的就比较，活在当下太外行了。
没有，我们那边他是
你们那边都活在当下了，
活在当下了。我们老婆
说
的，
说
外道跟佛法的区别，外道是抓取，不抓取是佛道。
谁跟你说的？这都是骗人的，啥玩意儿啊？不是，
这个
没事，你说，你
拿着
说。
啊，那你是这样，对，你就是说你的心想着抓或者想着不抓，都是一种抓取。
你
这
些的，你这些的东西，不是，你俩说说不？
不说了，
不说。你这些的东西，你就这就是解。你要是能忘，就最好。
行，忘了，忘了。
对对对，为啥呢？
我只是
这些东西啊，就是一种相似理论。通过跟你的这些交谈，我就发现是一种相似理论。相似理论，相似理论就是跟佛法的相似，但是它还不是。然后呢，它之所以叫相似理论，是因为他说了之后你能够理解。宋师兄、宋姐，他说了之后你觉得你能够理解，但凡你能够理解的都不是佛法的精髓，知道吧？都不是佛法，他这个叫相似。以后你不要在这个地方上去弄了。他说的这些东西，哦，你觉得你能听懂？你说佛法没有东西，你听不懂，对吧？但是佛法是放下，哎，这个你觉得你能听懂？它是相似的，佛法是没有东西可放下。所以说，这大修仙呀，你就不用再考虑，哎呦，我要放下，你也可以去拿呀，反正也没有东西可拿，你拿又拿到什么呀？那是很活泼自在的。我这么说也就是我的意思是，你的这就以前的这些的，你还是要多看看佛经。虽然有一些看不懂的，比如说《金刚经》，你看不懂，但是你看着它还是有无量无量的福德的。你还是看《金刚经》，不要再随顺以前的那个理念。再看看元音老人的，再看元音老人的，或者你现在这段时间就不要再看，把以前的忘了，都是相似的，让你觉得懂了。它跟佛法能挨着一点点边，或者借用佛教的名词，我认为它不是佛法，不是附佛外道，不是附佛外道也谈不上。哎，你说的也对，也对吧？也算是。实际上的话，小乘在那个楞伽经里批的，它是跟外道是一样的。它跟外道一样是在哪儿啊？它不可能真正的出正慧，它还是心外取法。它的知见是这个知见，但是它信佛，那么它信佛，它就有救，它还是会按 按照佛的教研去做，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就发现自己的这种的涅槃是有余涅槃，是偏真涅槃，他就会从这里头出来回小向大。所以佛就形容小乘的人，他是喝醉了酒的人，他就是常卧在那儿了，瘫在那儿了，不正常了，但是他会醒，醒了就好了。再回到这儿，非中非外，洞彻十方，不生不灭，其四山之可害，离性离相，心五色之能盲。不生不灭的这个东西哪是物质所能害得到的呀，物质就害不到了。离性离相，它不是性也不是相，怎么能够是被我们的各种的形形色色给它给让把我们的眼睛给弄瞎了呢？就是我们啊被形形色色的物质给骗了，我们的眼睛被形形色色的外表给骗了，但是它不是一个相，所以你就不会被形形色色的外表给骗。这就叫离性离相，心五色之能盲。我们关心的是我千万不要被害，哎，只要你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怎么它都害不了你，是不是啊？所以这多好啊，这真心多好，你再也不用被害了。四山就是指的地水火风啊，地水火风啊，你这个人强势，你这个人不强势，有一个比你更强势的，这都是物质上的有相的地水火风嘛。
五色是不是五蕴
啊？对呀、啊，是五蕴，怎么能够被五蕴所骗呢？所以有名的唯心诀说，夫此心者，众妙群灵而普惠，为万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名归，做千圣之母，独尊独贵，无比无仇，十大道源，是真法药。所以啊，这个地方是万法之王，三乘五性而名归，都会归到这个地方，它是千圣之母，独尊独贵，哎呀，十大道源是真法药。我这都说得很明白了，我实在不知道该说啥。不是说得明白，哎呀，就是说的，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去那样去有相，没有必要。
不是有时候中层啊，另外的空性啊，它有一种恐惧感，有一种恐惧，有一种
没事，你这个东西你就修修修修修，你就会没有，我敢担保。
对对对，我是说有时候、
你说的是你自己不？不是哈，那就算了，不是我说的，我啥都没说，是他的那个永明延寿禅师说的。你修着修着你就不会了，
因为我自身有经历嘛，我有一次原来
不是你有恐惧感是吗？
不是，我真的经历过，我有很年轻的时候打过一次坐，但那个空性来临的时候我很怕，所以后来我、
就是、
我就看到那个金刚经，后来那个南怀瑾老师说了，他就无所畏惧进入金刚经那个经典，我气得我自己打自己耳光，我气得不得了，我说我原来如此的恐惧，空性力量来的时候人是本能的恐惧的，
你那个原来的恐惧
没有
和你现在的打自己的耳光，这两个都是一类东西，到时候你再接着修吧，把这个东西忘了它，你再接着修、哎、到时候来的平平常常的那个时候就好了啊。
我不会恐惧，那不会恐惧了，
你也是不会恐惧，你不要立一个不会恐惧，你要立一个不会恐惧、哎、也是你的妄想，反倒那个真性不能朗然现前啊。
对，所以
不要理会恐惧不恐惧，你只要实修、哎、到时候的话就是你实修见性的机会多，你实修心中心法见性的机会多，只要你愿意放下心中的成见，你愿意就是说的是确实是为了见性。
对，所以金刚经说了不可少善根福德，那是真的，
你能愿意修心中心还是具备了善根福德的。信之则三世菩萨同学，盖学此心也，三世诸佛同证，盖证此心也，一大藏教全显，盖显此心也，一切众生迷妄，盖迷此心也，一切行人发悟，盖悟此心也，一切著祖相传，盖传此心也，天下纳僧参访，盖参此心也。你看看，这是修真心就是要见性的这些人，他干什么他都不可能偏离这个东西的。我们说他为什么问你这个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他为什么问你一念未生前就是娘未生前你的本来面目啊，他为什么这么问，他是什么意思啊？那个禅宗的任何的问题他都没有偏离这个东西，就是天下纳僧参访，他都是参的是这个，他不是为别的。所以三世菩萨学什么呀，一切的菩萨学的都学的是真心，三世诸佛同证的也就是这一个，三藏十二部显的也就是显这个破妄显真，破妄显真呢就是这个东西。这辞藻真华丽，这辞藻虽然是华丽，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华丽的反正也是我们的心行吧，因为我们想的也就是菩萨，也就是诸佛，也就是想的三藏十二分教，也就是想的自己啊和别人的这个迷茫嘛。这个虽然是华丽，但是它也有它实在的地方吧，就是你是学佛的对这些名词不奇怪。一切众生迷 迷也就是迷了，就是在真心这个地方上迷昧了。你看这众生，有的聪明，有的蠢，有的钱，有的又是这么好，那么坏，他都是迷，是迷在哪儿？就迷的是真心这个地方上的迷，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迷，都是从无明来的，都是从无明来的。那么一切行人的悟，他也是悟这个菩提涅槃本自清净的这个真心，还是悟的也是这个东西，祖祖相传的。除了这个，不可能是别的。你整别的那些哩个楞的，弄那些东西，那是术，那哪是啊？一切诸祖相传的也是这个东西。你要救度啊，你要弘扬佛法，弘扬的也是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天下那僧参访的也是这个东西。所以学佛可以是很简单的，我们一弄别的东西，弄得可特复杂。尤其是你说哪不舒服，还有一堆人教你怎么治疗，都快传承医术了，可好玩了。我们现在是忙，顾不上这个东西。然后坐是老实打了，我能老实打坐都算不错了。你都不知道你在老实打坐的过程中，如果不考虑这一块，那也是一种可惜啊。在你老实打坐的过程中，是有可能把这块弄明白的。你去忙那些别的东西，那还是忙不出来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心里面就是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现在那个佛性的话，它是叫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就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它的。但是我们现在这里又跟它叫了些什么体呀、真心本体啊，叫了一些概念呐、那么这个名相概念的话，它会对应一定的一个实相的。那既然说它不能描述，语言不能到达，那又跟它离了一些概念这个地方，这是不是有矛盾呢？这里面我始终觉得有点关口，我没过去。
这个地方就说明你要见性了才行。你要是就是齐老师说过好多次，那见性的人看略论里面的精华是哪一句话呀？
无性可见。
不是那个明心见性的第五条，就是元印老师说的略论有一句话是给开悟的人看的，就是啊谁见于开口来。你咋知道我说过什么略论明心见性？我都没有开口论过明心见性，我可没有开口论过心论过性，没有，我都没说过。好吧，
好，
你这个地方不明白你就继续的修。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是想就是看祖师的开示，应该看一种什么样的呢？有助于你消妄想的东西，你去看它。如果让你更增加了一些联想，还想的更多，还有人学习好的人好像比你更能联想，那么这一类的东西你就少沾它，这样的团队就少沾它。因为你现在在实修亲证，如果你说了一个一，他能说出来个十，然后你说你的思维不够，你没他聪明，你再往上再学个十，就这一类的你就不要接触它。就是你不得已的时候你可以学一些，但是这些东西有助于你打消妄想的你再看，不能让你增加知解的这些你就别看。我们说的这个真心直说的，它既是一种宝贝，它也是一种毒药。它对于那种忙碌世间从来不考虑心从来不考虑真心的人来说，它算是一种宝贝，给他一种指示。但是对于真正的要求真心的人，这些东西它就是毒药，因为它立了一个真心。但是当然了，支那禅师他是明眼人，所以他虽然立这个真心，他这个过程中他也说不生不灭呀，他也一直在扫。他怎么全数不重要，就是我们学人主要是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打消妄想的，我们根据这个来就是纠正自己修行中的偏狭呗。
老师聊天区有问题，
我来不及看，要从哪儿看啊？为什么说佛性是变虚空法界啊？变虚空法界都没有离开你的心，虚空是相，法界也是相，那个相的体就是性，这怎么回答？我只能回答到这儿了。佛性是灵妙的，灵妙的就是你抓不住它的这个东西，抓不住它的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进虚空变法界。其实你的心也可以啊，你的心想到虚空也可以虚空，想到法界也可以法界啊，想到遥远的火星也可以马上火星就现到你眼前呀。听经闻法知道的真心和打坐后见到的真心一样不？听经闻法能够断你的烦恼跟疑惑吗？你这个东西修佛教是如实知自心的，现在不得已在这讲一讲，但是佛教不如实知自心能行啊？听经闻法，现在听经闻法直接开悟很难，你去看经，你跟那个经啊那个文字差了多少年，隔了多少年，你能理解透它都不容易，你能够理解透它的意思都不容易，更别说言下开悟了。你要是真是言下开悟的，你早都已经不在这混了，你在这混啥呢你？我们这一类的人不是那种听经开悟的那种根器，但是你听经你学习经教可以帮助你有正法眼，可以帮助你认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可以帮助你找好你的地图，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还是要实修，不实修就完了。达摩祖师 都说了，等到后世的时候，都是那些偏会偏干会的人，说能说他行不得。
没事，反正过脑子空就好。
你这是混不出来什么的。
反正不是现在哪里过脑子。
还有一个，其实你的问题问的不多，你就是说的说那说的去，就你的修行的方法到底有没有老老实实的按照祖师说的去打坐，这个事儿我都没搞清楚。咒语不听，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不得少于连续的一千天。打此心，则头头皆是，物物全章；迷此心，则处处颠倒，念念痴狂。此体是一切众生本有的佛性，乃世界发生发的根源。所以世尊旧封良久，善下善现言下妄言。达摩少室闭关，居士披耶渡口，皆悉皆发明此心妙体。故出入祖门庭者，要先识此心体也。打此心，则哪个东西全都是，各个的万物全都已经彰显出来它了。迷此心了，你见到啥颠倒啥，念念都是痴和狂。就是打此心了，就是什么呀？就叫那个楞伽经里都说的那个叫圆成实性，这就是打。如果不打此心，那就是遍计所值，见什么值什么。说一个用功，他就是着了用功相；说一个放下，他又着了一个放下相；说了一个用功，着了一个有相；说了一个放下，着了一个空相。你看，处处颠倒，念念痴狂。这个体是一切众生本有的，是一切众生生发的根本的根本的根本的这个根本，这个根本，这个根本非有非无。所以世尊旧封良久，他就是不吭声，善现言下妄言，没有什么要说的，忘了。达摩少室就是在那儿那个面壁嘛，面壁九年。维摩诘居士问他如何是不二法门，文殊菩萨说什么是不，他们说哦这个不二那个不二，这个不二那个不二，到维摩诘这里什么也不说。文殊菩萨说哎呦你这个是真不二法门呐、啊！文殊菩萨挺会骂人的。悉皆发明此心妙体，悉皆都是在这儿，就是这种无言都是在发明这个心的妙体啊，这个妙体这里是无可言说。所以出入祖门庭者，要先识这个心体，这个心体无心无相无可言说，不是你的思维所能够够取的，不生不灭，无来无去。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什么，今天就到这儿不？还有问题可以聊。回去睡觉也没有少丝毫，多打坐也没有多增加什么。即便是这样，还是在这老老实实的做，不要去求取什么好坏。还有什么修行问题吗？老人有传过虚空藏咒吗？你就是找一找，我记着好像是有。
最近呢，听了一个老师讲了一个真三观的课程，用那个窍，一个神蛇。
什么玉？
绳子和蛇
啊，我知道了，绳子和蛇的这种比喻，这是教下的一种的说法，就是说的我们就是把那个草绳啊误认为蛇了，是教下的一种的说法。但是的这个教下的说法它有片面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实际上把一个不是实有的东西误认为它实有了，这个叫遍计所值啊。但要是把绳子错认成蛇了，这个角度你认为还有一个绳子在这个地方，容易引起误会。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修心中心的话，这个就不适合你，太浅显了。这个
浅显了
啊，对对对。
他就是说呢，他就是说呢，就通窍诀来证明你这个。他说这个观点，我不是人，我是佛。
哦。
他就说你这个人是假的，
佛也是假的。如果人是假的，佛也是假的。
佛也是假的。
哎。
他说你的那个佛性一直在，这个、
佛性一直在和那个什么东西一直在呀、啊？那虚空一直在，虚空你抓得住吗？一直在的跟那个一直不在的，它两个是一致的，不是两个。如果是两个的话，它就不。可能一直在，比如说钢铁它也会断，它也会腐化，
它也不变。
对呀、
啊、还有一个，它就是还有一个叫水观，它讲那个水观、啊、
你刚才说的都是什么观呢？神观，
它叫神蛇神
啊，神蛇蛇神。还有一个叫什么？
水观。
还有一个佛观是吗？
是这个水观、
啊、
还有一个是叫无明观。
嗯嗯嗯。
水观呢就讲的是就是九法界的众生认为水都不一样嘛。
嗯嗯嗯、
这个、
嗯是是，恶鬼看到那个水，嗯，他就是看到的那个水他想喝，实际上他到嘴里头就是火了。
对，他是这个也是用这个水观来说这个我们那个人看，如果是人的话看这个水就是水，他说我们是佛的话看它就是个空性，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的，不是的。佛说过呀，我看这水里头有八万四千条小虫。
哦，这不刚才是虫又虫又。
他说的太玄妙了，他说的是太玄妙了，说的那个东西就是佛跟我们的观点 点它立成了两个完全不同，不是的。佛性这个地方上你就不能说它同跟不同，那佛都观空了，佛怎么跟我们说法呀？佛说法能观机斗教，他该说有就说有啊，他说了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附主于汝，他明明说了一个我有，怎么观空了呢？
哦，这个还就是还不
说，我觉得就是你学这些东西挺累的，而且
我就是说看他有没有误导我们。
有
啊，
有，他对于那种不了解佛法的他可能有一些介绍的作用，但是对于你明显的是误导了，因为你现在上的是大学课程，你学的是所谓的小学，对你是有误导的，你学这个东西又累脑子又累脑子，而且是相似的观点，
所以我们不懂啊，所以来问老师
啊所以说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你还是应该看元音老人的，看祖师的，看二祖的，哎，对对对，
看明月略的明心见性，
还有其他的呀，老人说的那个楞严的也不错呀，你想了解的话。
再加上我们现在200座了哈，
嗯嗯嗯，
我们感觉像没有100座的那种感觉，那种已经是
你的烦恼也少了很多，烦恼也没有100座那么重了。
哎，就是现在我们是不是要加
烦恼那么少了，不是好事吗？
嗯，是不是要加座了？
那你有空加，当然加加好。既然没空加，或者过去没加，也给他放下。观照是正行，也就放下这个好坏取舍。
还有一个最近呢，陪小孩，自己小孩没上学啊，给他打游戏啊，自己也有点喜欢打。这个打游戏这个心，
本来打游戏并没有任何的过错，但是你在这起了这种内疚之心，要不然你就别打。第一个你别打，第二个说明你离见性还远着呢。你看打个游戏都整出来这么多事儿，就像这一类的刷手机啊、打游戏啊，都是这一类的，纠结很多。
啊，纠结很多。
对
啊，不要打就打，他是属于
你做不到要打就打，现在还是最好先别打了。
啊，这样的。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老师，是初学，带着一拜来做。今天飞到这里来了以后呢，我发现手印都打错的。但是呢，我学信众心法呢，我是很纯的。我就是除了看元音老人七老师，我其他都没碰过。很简单，我的信念也很大，我就是一定这生要把它。
不要说这个大小，你无论如何你就愿意坚持修，这就行。如果说的太大，有的时候自己还是个人呐，难免会有畏惧，不要把它过于说的大。但是你愿意干，你死活都愿意干，这就可以了。
这我是肯定的。我呢，在白座之内呢，我加过座哦，连着加三座的时候，身体吃不消，我就放下了。
没事儿。你刚开始加座手疼啊，就加不上去的。
我发现这次呢来错了，过几天我要走了，所以我要问问你，老师，我现在做的就是每天把它做打好，持咒持好，手印打好，我其他我都没想。
特别好。
而且我真的烦恼少。老师，我有一种，我好像学这个法以来，我好像有时候在梦中一样，东西忘记的也快嘛，妄想也少。
没事，忽忆忽忘是正常的。
我忘记，你看有时候他叫，刚才师兄叫我打手印，我这座打了我就忘记了，我第二座
也正常。是的、你现在摆座内忘记也正常。
正常吧，
正常。
那我就回家以后就只有这样做下来。
对，你现在就是要保证咒语跟手印是正确的啊。
那你们如果这里有打方便做，我都可以来吗？
也可以。可以的。
那么我回去的时候就这样修了，是哦。
可以
这样慢慢修。
对，你现在就是要咒语手印要正确，按照规矩修，看到法本上的有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
好的，谢谢老师。
没事。
一个就是说他自己就是感觉到自己的福分不够，还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说他说的就是好，就是
他不想修呗。
见性没有，不是他不是那个。
你说谁呀？他呀。你福分怎么不够了？你
太迟了吗？
啊，
一直在那边。
你不要搞，我们这儿没有福分，没有业障啊！你来了要干就干，不干拉倒。你要死你都愿意干，你就没有什么福分的事。
不是，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说碰到太迟了，因为我觉得好像碰到心中心法，我就觉得我天，这辈子太悬了，如果碰不到又这么轮回了，是这么想。
对，他是觉得他别人都修得早，他修得很晚，他还专门去见、
没这么早晚
去北京见那个齐老师了。
那不是去北京见齐老师也没有灌一下顶，应该说一下子就好了。没事，不在于。见哪儿了啊？
人家就觉得人家就福分就是那个
我今天
啊，对，不在于见哪儿了啊。你现在就是开始实干，我们心中心法就是实干。你 你自己给你一辆车你会开，其他的东西先少管。就是说的是多啊少啊迟啊急啊或者叫下呀什么的都可以先放，你先保证干，把这个摆座给他正确的干完它啊。只要你活着就给他干就能真干完。而且你这一次不是，对对，我说的就是摆座，因为他的手印不对嘛。
我现在重新打吧。
你手印不对，他也不算重新打吧，他算是
加一些。我想重新从你开始。
你就是这一次的话，你就是从现在开始，以前的就忘了他，从现在开始。其实严格来说，你那也不叫重新开始，你那以前的就是只算是你，反正你现在得多做摆座，多做一个摆座啊，多做一个摆座。
对你一个老师说一下，就是你那个你觉得就好像是当时就跟就是什么也没有了啊，就是我说你那个是个境界，那个你说那见性的那个，你跟老师说一下。
老师，我这样啊，我前段时间我办企业嘛，厂里事情也多，感觉有点，我刚打的时候打的气发时候，我就好像在梦中，我非常非常有感应哦，好像妄想就少了，妄什么事情都每天都在梦中一样。就前几天什么事情又让我揪起了，揪起了我很疲倦。原来呢，我妄想打起自己不知道，最近呢我知道，当时我斗不过他，又给他卷进去，卷进去我很疲劳，疲劳的时候呢，我现在发现外面对人的伤害是很大，原来根本不知道。那天我在洗头，一下子就感觉，哎呀，那种感觉，因为我原来学净土嘛，他就是我现在要的东西，就很重复，而且是不是老人家说的一念不生？
你没有说清楚，
就是他觉得那会儿见性了，他觉得他见性，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当时我
那会儿怎么了？
我肯定一种心境就是很平静，很平静，什么都没有，不时间不长。
你现在不是这种心境是吧？
后来几个月有了过，那时候很好。
没事没事，那算是一种尝到一点点的法味吧，就像是有一个屋子它充满了珠宝，那个屋子一个漏了一个缝，你看到那个屋子，哎，这屋子里头好多珠宝，就类似这样。现在你要继续按照这个法踏踏实实的修下去啊，这个事儿先别管。
人家他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不光在那个时候，在你妄想纷飞，在你难受的要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那个时候还是什么都没有，是这样的。你这些东西需要你实修，实修了之后因缘才去慢慢的具备了这种的因缘，就是妄想要消歇。这一下子的这种呢，还没有这种力量，还没有这种力量，也不用考虑这个。
好像妄念，我会知道，原来呢，我就念佛，我也很执着
啊。没事没事，
不要到西方这样就很。
你现在把这个执着化成每天必须要做，这就可以了。剩下来的就是一切放下。
这个我肯定做。
心里面放下，放下世间的和佛法，但是该做的也做啊，该做的世间事做，该做的打的做，要打这就行。
他觉得他当时他就认去了，
我不知道，不是吧
？
现在这个没到时候，过了百座再说。要是真的认取了，都没有什么可认取的。现在也是假的，有什么呀？有这个那个，这些都不存在。
他先跟我说他认取了，然后他又跟我说他福报不够。
他的意思是很明显，你没有看出来。他的意思是，如果真的是认取了，哪有什么福报不福报呀？
这次来到北京就是问一个问题，我赶过去的时候，我就是问齐老师，我不懂吗？哎，我们那个净中学逛了，学逛了还有很多喜气，我就说
没事没事。
老师啊，齐老师啊，我来就是问一个问题，我说我如果我学净中心学了，我这辈子我醒了啊，我终于一生醒了，那我再来的时候像这辈子一样再来，快六十了再认到正法，我怎么办呢？我说我其他不害怕，我说我就害怕这
啊。这个老师会给你一个让你安心的答案。
老师说你怕干嘛？你现在这么难学佛，你都这么信，你想
果然
，反正说你只要有人信佛，我说现在末法以后佛法会越来越大。他说你
说的太远了，你要是从今天咱们学的真心直说来说的话，
我没听
这个东西是本具的。
你今天的课，
你在迷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是在的。所以不管你多迷，你只要肯回头肯放下，都有见性的可能性啊。
对，我听了我的北京不会有
病，
那是我
啊，那不不是的，不是的，那不一样。
不是学的那个，不是有一个？
你这种担心都理解，都可以理解。
净人罪福
都没了，
皆无，无所挂，
连生死都没有，
没事没事，你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知道他的是子大概的是什么情况，或者知道他的意义啊，之后你就是学起来的话，就更少一些邪见就好，少一些偏见就好。
我现在
都难免的
东西全部没，全部停了。原来
可以啊，你百座之内
听经的，原来我每天不听经我就不行的
啊。百座之内那个时候。 什么，百座之内本来也就不应该看，少看是应该这样的，让你体会咒语跟手印它的力量。然后你听了，你如果两个小时打坐，20个小时去听经，那这样的话你的思维一直在那，就把打坐的那个给冲散了，因为你不停的在思索呀，在辩检检择经义呀。
齐老师的这个答题，我听了一问题，我听了以后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
你这样，你将来的话呢，你那个修完了一轮或者修完了百座之后，你应该看一下齐老师有一本书是《心坛谐音》，适合你啊，《心坛谐音》那本书，那本书就是
请到啊，
哪里能请到？你要是对，你在我们的群里面的话也可以，对，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从各种角度问老师的问题，包括世间的，包括佛法的，包括佛法各个宗派的，包括新中心碰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把它集合起来，然后把它集合到一块儿，叫心坛谐音，就是各种问题的回答的精华。
我先把那个电子版，
那本书很好，又简洁，回答的又妙，回答的都是一句两句，但是回答的可妙，那个很好，应该你看那个比较相契。现在你先老老实实的做百座。
哎呦，有个老师，我有一个是不是形象？我觉得每次正法的时候，我都很喜欢供养，这样是对的。我是也没有目的的，我就是看到政府啊什么，我很感动。
供养并不是错，供养并不是错，但是最关键的是无心呀，无心才是合适。
心的，我喜欢的。
对，无心，无心的这个才是最关键，这是佛法的核心。至于你做什么，那是你的事儿。不管是供养或者不供养，我们这个不相干。哎，对。但是无心这个地方上是佛法的核心。哎，不，
老师啊，
哎，
这有问题
啊？啥问题啊？我没有来得及看啊。你看的是哪个问题？
那个小宇宙说，平时打坐打到40分钟就不够专注，心里烦躁的很。
心里烦躁的很，别管，别说你心里烦躁的很，你心里就是清安的很，别人也没搭理你啊，我们也不在意你啊，你还是只管持咒，别理会那个烦躁，就是清安了也不应该理会它，只管持咒，别的不管，烦躁你就烦躁的念完它。
老师，你快看看那个姚师兄。
姚师兄，打坐，平时打。打坐到40分钟就不够专注，心里烦躁的很。第一个，你是不是修的心中心法？心中心法不求专注，心中心法求的是结印持咒。你持咒，咒，不要考虑专注。你考虑我是否专注的持咒，等于在持咒上加了一个妄想啊。
你快来看看姚师兄。
姚师兄已经见性，哎呀，别搭理他，已经见性是生灭法的生，灭法的生。对，
他用那个虚空藏咒是为了那个啥，是为了让自己的记忆力增强。
我不懂这些，我不懂。
你爬楼梯一下呀。
你要是虚空藏的咒啊，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发心啊什么的，我不管了，我也不爬了。是这样的，你灌顶了没有？你灌顶了，你找你的灌顶老师要。我没有印象有没有虚空藏咒。
老师他想求那个心通。
求心通，我们没有心，他到哪儿找心通啊？他心通啊。
他说他要度众，他在百座。
他在百座呢。乖，你先把你自己的座打完他，不要求这些。见性了也得打完他啊。你这没见性，这么说吧。我可不能说见性了，你还打了？你这没见性，你说个自己见性，你这是打大妄语啊！佛教中最忌讳的妄语就是未证，就是没有证，你说你证果了，非常非常糟糕。
郭老师打了，郭老师肯定是证了的。
你不要在那瞎猜，你首先你自己要证果，你才有权利说别人是否证果。还有一个，别人证不证果对你来说这么重要吗？你的心呢、啊，都是还是在攀缘，这个事儿啊是你自己的事儿，别人帮忙是帮不上什么的，要你自己。
郭老师。我是钟楼上座，当时在那打发的，没想起什么。现在
也不行，手印不停，咒语不散。
对
呀、啊，手印不散，咒语不停。
打吧，现在已经。
你现在不散有什么用啊？你必须要不散的做千座，那不行，结印持咒，不让你脑子空空，不守一个空，要持咒。
你不是说你一直在持咒吗？他说他在持咒，脑子空空的，我就求咒的。
持咒，你管你脑子空不空呢？持咒就是持咒。
脑子没什么，没想起什么。
持咒就是持咒，你管脑子想没想起什么呢？不好，非常不好。你说。
我想问一下，您刚说的那个就是持咒的时候，不管专不专心，但是有妄想的时候拉回咒，有妄想拉回咒，这个不是对咒专心的意思吗？专注的意思吗？
不是，没有这么多意思。没有持咒就持咒，没有持咒就持咒，就这就完事儿了。
没明白您意思。
就是说不要在持咒上再加一个是否专心的标准，这样的话影响你持咒。
不是说有妄想就拉回咒，有妄想就拉回咒吗？
有妄想就拉回咒，还是不要 另一个我是否专注。
如果不列的话，就是我不列我是否专注这个概念的话，是不是就是说我打坐有妄想就有妄想，但是我尽量的就是听我的咒，有妄想就
说得好，
是这个意思。
说得好，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要尽量的照顾咒语。
就不用列那个专注的那个概念，然后就是内管的就是心
照顾咒语，
什么心念耳闻，
对，
尽量的去听那个咒，有妄想就有妄想，也不用去打断它回到咒上，打断它回到咒上。还有
照顾咒语一件事，只有照顾咒语这一件事，你就不用啰嗦了。
回咒语一件事，好好好，我谢谢老师，我大概明白了。
好的，还有问题吗？我这个聊天很多，我是不是可以不用看了？你不是家做的事儿，你不是家做的事儿，你老老实实的能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咒语不停、手印不散的这样去连续的两个小时，连续的一千天，你有没有？就是说每天咒语不停、手印不散，咒语不停、手印不散，连续的两个小时，连续的一千天。
没有连续一千天，这不是没有
啊？那不行，那不行，那你只要不连续的一千天，你只要不连续的一千天，就等于你
没
做。
重做了
嘛？啊，对对对对对，你现在重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做的？
我今晚一百做就算起嘛，对吧？
不行，那不行，必须要从你不间断的时候开始算起，不能够修完了百做开始算起。你从哪儿断了？你这个断之前的就不算，从断了以后开始，你就比如说你是什么时候断了的？你在百做内还是在百做外？你要是在百做外断的，你还得从头修百做。
对呀。我是从头修百座，
好好好，百座断了
啊，
断了要从头修。
对，百座断了，你又得从第一印开始。
我是对呀，我是说要这么来的。
对对对，第一印开始你就别再断了，要不然就别修啊。好好好，坚决不能断啊。
我现在如果我找没有没有贼，我是不很痛，我现在都不找。
你跟你那个疼不疼没有关系，对你来说的间断了就毫无意义。
没有，所以你老不要老是说我扫一扫。
你这样，你每天你也可以打两个小时，你剩下来的你打扫卫生也挺好啊。
我也啊，我在家里老是搞卫生，我搞累了，不想再搞，来了我不想再搞。我来了第一天就搞卫生。
那你就在这四个小时，别下坐，别散印。
没有啊。
好，那就行。
对啊。
你要是再散印了，就不能再打了，因为你散印的时候太多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啊，你说。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因为你散印的太多，只有你一个这样，你说。
就有的时候我从座上
不能再散了啊，
但是发现不了，跟着妄想跑了，但是我这个咒把还是从这里慢慢持着，就是很分心的那种，很分裂的那种感觉，这样也是
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
嗯，但是就是妄想力量比这个咒的力量。
嗡巴拉巴拉，你管它力量不力量呢？嗡巴拉巴拉。
我主要是有那个咒的声音就行，是吧？
照顾咒，不照顾别的，并不是要咒的声音，是你在照顾咒语，你在管咒语，没管别的。
还有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下，稍等一下，同那个师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说的，就是，就是我，因为我现在刚上座嘛，还没过百座，就是，因为我就是不是要进千座以后，还是尽量的每天就是白天勉力关照嘛，但是我白天工作特别忙，就是，周末的时候吧，我就想尽量的多听一听这些，就是您还有其他的那个老师讲的一些经，讲的一些法，我就想多听一听，是不是这样？也是不太利于关照，还是尽量给自己多空出一些时间来关照比较好，
应该是关照，然后剩下来的就是迷茫了，不知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听一下辅助，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关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关照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有的人他根本都不了解佛法，那么先看看元音老人的心经觉引呢，了解佛法也好啊。就是咱们祖师的书啊什么的，这些好的东西都是有利于你关照的。那可以这么说，元音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文集全丛书，那全都是说的关照，没有一个说的不是关照，没有一个不是说的明心见性。
我基本都看完了
啊。看完了之后的话，你要是觉得没有需要，你可以就是不看或者少看都可以的。这个东西是一阵一阵的，有一阵打坐多了就不想多看书，有一阵打坐少了就想把这个书都看一遍，给他看明白，这两个都好。
就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工作就是白天工作还是有一点忙的，就是还是尽量的给自己多空点时间，然后
你那个工作忙就去工作，你那个工作就是忙就去工作，工作完了就放下。这就是关照，工作忙和关照它两个是不矛盾的啊！不要担心自己工作忙了感到很惭愧，没必要，心里头不要留这个，那闲的时候能妄想才多呢。
对，谢谢老师。谢老师，感恩老师。
当然也不是完全的说，我的意思是不要再闲忙在这讨什么东西，没必要。
对，我现在就有点感觉工作忙有点愧疚。
不用不用，那是为大众服务，是好事。
谢老师。
还有补充一个细节，赵师兄，就是座上如果发现咒语的速度慢了，需要把速度提
提高到这个每分钟8到12遍，不是认着它慢下去的，这点需要注意一下。
这个我语速平常就挺快，我现在感觉我应该是把速度慢下来比较好，我觉着。
哦，那就是10到12遍，大概差不多是这个，
嗯、
也不用过度拿捏、
嗯、
啊，不用过度拿捏。
嗯，就是不用太关注这个。
对，
是吧？
嗯，是的。
哎，好，谢老师。
啊，好的。还有没有啦？
没有问题了，老师。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往上翻，就这样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师兄再见。
老师再见。嗯